在西。
当一位举人，就应该要好好的爱惜职位，修身养性，爱身如玉，
而且必须尽力的修善积德，则登科就像登阶梯一样的容易。
为何要进入势力场中，就只图谋一时的快乐，却没有想到
那些虽然具有高才，却遇不到机会提拔，功名受到阻碍，甚至削除寿命而夭折的，都是这种人呢、啊、
有志气的人应该及时的反省，
好好的修养自己。
至于地方的士绅，是百姓众望之所归，平常在家能够多行善，就可以感悟郡县，教化乡里，培养后进的人才。
这对于人心净化的功劳，超过了读书人百倍。
所以能够亲近贤人，称扬善行，移风易俗的人，视为最上等。
能够端正己身，作为他人的榜样，恬淡清静自守的人，则是次一等。
再往下，就是只知道营制家产，而没有多大志气的人。
更下的是欺负孤儿、家暴寡妇的人。
再更下的是只知道图谋财利、不顾道义、办事就要拿钱的人。
教化的败坏到此就不敢再说下去了。
故事：
王藻担任刑部官吏时，每天都拿钱回家。
妻子怀疑他收受人家的贿赂，就派了一位婢女馈赠10块猪蹄给他。
等他回来时，骗他说：“
啊，是送13块肉。”
王藻很生气，以为婢女偷了3块肉。经过严刑拷问，婢女就被逼服罪了。妻子就说：“
你每天拿钱回家，我怀疑你是屈打成招，害人入狱，所以暂且以婢女这事来试探你，在你严刑处罚下，有哪件事会不承认呢？希望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拿一分钱回家了。你要知道，这些不义之财，死了之后必定会遭到冥府的罪罚的。”
王藻害怕之下恍然大悟，汗流浃背，顺手就提了一首诗说：“
家考追来只为今，转增怨业几何深。从今不愿顾刀笔，放下归来游竹林。”
意思是说，上了枷锁，严刑拷打，终究只是为了钱，到最后转成了怨气，罪业不知道有多深呐、啊。
从今以后，不愿意在刀笔上下功夫，放下一切回家去，快乐游走山林间。
于是散去所有的家财，入山学道。
后来先证宝和真人。
从前有位张义所，在京师刑部里当差役，经常向司吏谋取拘票捉人，
并且动辄随身带着一副非常大的铁锁。
遇到犯人给钱让他心满意足时，就放人。
如果稍微不合他的意，不是私家刑拷，就是妄加罪名，
并且禀告长官说：“
这个人呐、啊，行迹可疑，应该要送监牢关起来。”
而他还向上勾结文书官吏，
向下勾结守监的狱卒，
对犯人妄加陷害、恐吓诈财，无所不为。经过3年，就变得很有钱，人人都很怕他，所以称他为
义所。
当被恐巡案查访之后，将他捉拿处死，
并且将他的财产没入军中，妻女都被发放到教坊。
现在衙门中的官吏、差役等人，磨砺牙齿在吸百姓的血汗钱，像伊索这种人的非常多，所以奉劝各位，
未进衙门当差，最好从事农耕或者经商，已经进入衙门服务，就应该改除收贿的恶习，而且要多做善事， 凡是亲朋好友都要小心注意呀。
说明
巡案。
为明朝的官名，每省派遣监察御史巡查州县的巡案，每三年更换一次。
在清朝的初期，仍旧是因袭这一个制度。
教坊。
在唐代开始设置左右教坊，专门负责教习和管理宫禁中的幽灵和歌妓。
凡是宫中的宴会，都用女乐歌舞表演，所以官妓也称教坊。
故事。
从前张和思担任御官时，贪赃枉法，滥施酷刑，每次在对囚犯问案，
必定将所有的刑罚全部都施用，带上枷锁，铐上手铐脚镣，使囚犯非常的痛苦。
当囚犯看到他后，没有不被吓破胆的，大家都称他为
生罗刹。
而他所生的男女孩子都带着肉枷锁及肉手铐出生，
而且生下来之后就死亡。后来张和思也因为犯法被杀。
又有一位狱卒为了贪取钱财，就虐待所有的囚犯，
囚犯不堪痛苦，他则非要拿到钱财以后才肯稍微的停止施虐。
后来生的小孩身上也有肉痂，活不了几年就死了。
而这位狱卒后来也被杖刑打死。
在西，
活在世上的人被关牢里是最痛苦的，
其中又以牢房里堆满了脏物，在炎夏流行痢疾瘟疫的时候最为痛苦。
所以京师每年都奉旨热审，
到各牢狱做巡视减刑的工作。
尚未按照规定去做的，如果恰巧遇到了仁人君子担任此项工作，即可以定为先例。
未按照规定减刑的，要将案件清理一番，
尤其对关在狱里的重刑犯务必派遣
适当的幕僚官吏打扫监狱，洗净枷锁丑屑，以宣扬圣上的好生之德呀。
在炎热的夏天里，不可以随意的听取供词，
不可以轻易的羁留人犯候审，
要随时调阅监狱的名册，查看囚犯的人数，严禁所属的官吏差役，
不可以随便的入人于罪，
必须让眼前像火坑的监狱化作清凉世界。
这都只要当权者念头一动，舌头一动，笔头一动，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实现的呀。
结语。
哎，像上面所说的诸案例，可见官吏差役酷刑害民的弊病到处可见呐。
而治理百姓的官员在衙府内熟睡做梦的时候，也曾想到这些事吗？
朱胜先生说得好，他说
文书官吏贪污，我问宋词的时候就不委任他们，立足贪污我更不可以妄加的拘留杖打，狱卒贪污我更不可以轻易的将人关入牢中。
说明
热审。
为清朝所制定的制度，于每年农历夏天的小满后十日起
至立秋前一日止，
在这段期间内审讯犯人称为
热审。
热审时杖罪的犯人可以获得减刑。
朱胜
为明朝汤溪人，
汤溪在今天的浙江境内，
永乐举人，累迁之苏州，
廉洁沉静，精细敏锐，属下不能欺骗他，
由是宫廷倾诉，民安而化之。
担任知府七年后，超迁江南左布政使，